快的，是常常呢一下子跟你好，一下子跟你吵，所以一天有四季，春夏秋冬，这种个性呢叫做三贵，很富感情，跟你好的哇什么都给你，跟你吵的什么都要回去，一下子气你，一下子悔改几次就再犯，他们常常悔改，这是叫做这个买月票，每次布道会都要走到前面来，哭啊，我从此不干，明天再干，他从来没有定性的个性。那现在讲了，你知道你属于哪一种的？第二种人是 melancholy， 他是很聪明。很仔细，思想很有深度，但所想的都是悲观的，所想的都是不可能性，不是可能性。你跟他讲个但是，他一定给你但是。这样大概在神要引导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有困难，就是路上有豺狼什么，他都跟你讲。哇，他地理熟得不得了，路上几个洞他都看见了，哪几条街里面有什么坏人会出来，他都想到了。他是很聪明，但是所有整个人生都是忧郁的。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是一不做二不休，一干干到底，什么困难都不在乎，大风大浪才有刺激，没有困难人生没有意义，一帆风顺是叫做 boring 的生活。所以他要有抽屉，有抵挡，有拦阻，有困难，有大风，有大浪，他是这样我才有做人英雄用武之地。这是第三种个性的人，这种人有仇必报，他绝对不让放过你的，你对他不好，他一定对你更不好，他的人生就是更字一个字。第三种，第四种人叫做什么呢？第四种人叫做 phlegmatic， 他什么都处之泰然，老虎出来他就想我大概是武松，原子弹爆炸他说什么事，他没有刺激，没有反应，他就是冷冰冰的，但是呢他呢头脑冷静的不得了。这种人不多讲话，不爱出风头，等到人三情无情，到最后他答应的时候，他做最好的参谋长，因为他思想精细，不随便动作，他不随便反应，他呢总是观望别人，看别人怎么样，等到必要的他一出来什么都弄弄得清楚。但这种人很慢，好像呢木头人一样的。有这四种人，第一种人大概是到十八岁以前，十八岁到二十五、三十岁就变成第二种，三十岁到四十五岁大概就变成第三种，那五十岁以后到一百岁就变成第四种，有的小老人从小就第四种，有的老小人老的还是第一种的。你这样笑，大概你心里在算我大概第几种啊？从一开始就算第几种的都，你就是第一种，你太快反应了。这个呢，人是有几种，但如果我们用这个来看呢，应该也把人分成四种，就是离情易行这种人。有一种人属于的比较理智型的，有的人属于比较呢情感型的，有的人的人格呢属于比较意志型的，还有一种比较行动型的。理智型的什么都深思熟虑，完了以后责任结束了，情感型的什么都不想，马上就把感情付出去，大哭大叫，大喜大跳。有一种呢是这个意志型的，那么他什么都用这个意志来处理，然后呢就立志要怎么做怎么做，他先定夺。还有一种是什么都不管，先行再说。那我们人呢都有我们的堕落后的果子，我们都有前面堕落引起来的颠簸或者不平衡，所以求助给我们能够把这些都把它平衡过来，平衡过来。一个好的讲员是怎样的讲员，一篇好的讲道是怎么样好的讲道，每一个人思想一定有一些标准的。但是你试试看呢，如果一个人讲得很动听，但是讲的都不合理，你喜欢吗？很感动人，但是讲的乱七八糟，没有道理，没有逻辑，很有感情，你喜欢吗？
不喜欢。
你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 所以你不喜欢。但是那些没有过受过思想训练，讲错不要紧，很感动，感动，他就很感动。所以感性者遇到感性讲员，他就满意了；理性者遇到理性满意，他就感觉满意了。所以做一个讲道的人，讲道讲台的师傅，你要使每一种人都满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呢，那些很有理性的人，很轻看只有感性的讲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都要感动人，一直要感动人，那讲得不清不楚，那些人嗤之以鼻就走了。还有一些人呢，是力行真理的人，他对那些只能讲不能做的讨厌的半死，因为他是属于这一型的，所以他不是单单这一型的。所以呢，这个呢，讲员自己的整个生命怎么投入，既然道在你心中，难道圣灵重生你，你有了生命，现在你的信仰就要配合理智、情感、意志、行动整个归回。这个归回就叫做信，信就是流浪理性的归家，流浪理性的归回真理叫做信，流浪情感的归回圣爱叫做信，流浪意志的归回神的旨意叫做信，流浪的行动归回神的带领叫做信。所以上帝用真理引导我们的理性，用他的大爱引导我们的感情，用他永远的旨意引导我们的意志和自由，用他的这个圣灵引导我们的行动，整个神的引导的我们顺从投入，这个叫做信。一个真正信的人不可能不顺的，所以信心行为不能分开，因为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这是圣经的原则，很清楚的。所以呢，理智的投入、情感的投入、意志的投入也行出来，行之后呢，那怎么办呢？你现在就把道讲出来，这些都已经搞清楚了，难道你才讲道的话，那你讲的道的人已经预备听了，已经预备听了，因为你是知真理的人，你是爱真理的人，你是愿意委身你真理的人，你是遵行真理的人，你讲的时候人家预备听的。你还记得我昨天对你讲讲道的效应是什么、人的耳朵预备向你的口发出去的，对不对？今天基督教很大的毛病是什么？有口找不到耳朵，有耳朵找不到口，这个平这个中间呢很大的鸿沟。为什么教会的人越来越少呢？因为那些耳朵不要听这个口了，就是这样简单。为什么教会人越来越多呢？因为口呢找到耳朵了，就是这样容易。为什么这个口耳朵不向这个耳朵发出去呢？因为他发现这个口是不配对我讲的，所以他走了。所以讲到的效应不是你怎么讲吸引人，是人为什么要听你 ？Why people come？ 为什么人来找你？为什么要听你的，不听别人的？所以呢，做生意的人知道 Why people come，Why people buy， 对不对呢？怎样弄到他要买，使他甘愿买，使他常常买，使他再来买，那你就是一个聪明的生意人。很多传道人不懂这个。怎样使人要再来听，怎样使人听了又要再听，怎么给他常常听，给他努力听，你这个一定有一个吸引力在里面。所以呢 why people come, why people buy, why people come again, 这个到底是什么秘诀？你说宣道法，那你自己去研究宣道法，我不研究。我觉得你真正理智真知之信仰，你的情感真投入你的信仰的道，你的意志你行出来以后，你讲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人我要听，因为这个是一个爱真理行真理知真理的人，我听他的我是愿意的。 When their ears turn to your mouth you are good preacher， 你是个好的传道人，因为人的耳朵愿意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真是很不容易。如果一个很大的教会请你做牧师，你不要太高兴。为什么呢？你看这么大的教会请我来做牧师，请问两年以后剩下多少？大教会可能变成很小的教会了，那就证明你的失败了。小的教会请你做牧师，你也不要害怕，你也不要感到我就只有这少人了，不要紧。因为两年有可能变成2000个人教会，就证明你的成功。 所以呢，不要因为大而高兴，不要因为小而这个丧志，不要因为你有一个大的环境已经成就已经现成的东西你就感到很骄傲，没有什么的。我这样的东西啊，不是口里这样讲讲，我是经历很痛苦的经验才起来的。我建立一个团去见到100多人，有人破坏路迹，结果弄到剩下2个人，我就很痛苦的抱着2个孩子的头讲道给他们听。我有过这样的经验，自己辛苦建立起来，到最后给人家破坏，给人家，因为那来破坏的人是新派的，不相信十字架福音，所以他们用各样的办法弄到你没有办法再讲下去，眼泪吞了多少在肚子里。你为唐崇佑生来就是对前人讲道的？不是。后来我求助给我力量，能够把听的人抓住，给他们为道的缘故不走，而且继续再听下去。我第一次开布道会的时候21岁，那么我宣布开布道会，但是21岁哦。那么讲的第二天如果没有人来怎么办呢？现在很多牧师不敢开布道会，特别是开几天布道会，因为每天会降下去的，降到最后呢不得不收拾。真的很少人敢开一连几天的布道会。我现在时间不够，如果够了每一个城市如果15天最好，一直讲一直讲讲讲讲讲讲讲到一个高潮结束。我年轻的是这样的，后来我到一个城市门纳都去，到一个门纳都去的时候，就在他们的教会听到讲到，他们教会平常就是600-700人嘛，那么因为有布道会，有布道家来，他们对布道会布道家印象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来的是第一天就1000个人，将近1000个人，但是呢气氛坏得不得了，而且他们好像是凑凑热闹那样的，很多师班就来预备了布道会出风头。哇，我很不满意，我心里很不满意，结果又是迟到又是在那边吵闹了讲话，我就责备他们，我没有骂他们了。责备他们以后呢马上反应了，就是感到不对了，我就很严肃的说，这样布道会可以不必要，明天晚上你来的时候我要你准时要这样这样这样讲。讲完了以后我太痛苦了，我就进入我房间24小时不出门不吃饭，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场征战，那么如果他们给我得罪了明天不来，明天我出来讲道的时候可能就完了，剩下200个300个，因为没有一个传道人这么凶的嘛。我就换房间，他们叩门，我说不吃，我在里面安静在里面祷告，自己哭跪在那边祷告求主复兴这个教会。第二天叩门我又不出来，他们知道不对了，这个传道人又死在里面怎么办。我就预备心，第二天出来的时候剩下一半也不要紧，剩下200也不要紧，再慢慢开始，反正从小开始，只要小的有 quality， keep the quality first then the quantity will come up， 跟我讲这句话，Keep the quality first, then the quantity will come up. 第二天我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战战兢兢从房间出来，因为我没有吃，已经24小时了，24小时了、那我走到礼拜堂门一开的时候，我吓了一跳，1800人，除了1000个坐的机器，有很多不能进来在外面，他们好像看见施洗约翰来访问我们的城市。他大声疾呼这辈罪恶，哇，这个人一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就感动这样多人来。我看见那么多人来，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其实这一生我告诉你，人谁要吓我都吓不倒了，我不怕人吓了。我们不合作，我们不来，你不来就表示神不用你，不等于说我就没有人要，我一点都不怕了。你知道第三天多少？3000多人，他们没有办法，挤到街道车都不能走了，一定要搬到一个广场去，就搬到广场就申请准职，他们许可的就是准职。第4天第五天就4000、5000、6000、8000、10000，那时候我才20多岁啊。结果呢到了第九天的时候16000人，我就越讲越激烈，越讲越整个感情意志理智什么，哇，从头发到脚尖全部通，每一边道就是整个人在里面滚，讲到第8天的时候，就是最后第二天，我说我们现在要感谢主，我们要荣耀归给主，谁要祷告的跪在广场，已经晚上9点半了、 从六点半开始聚会，我们跪在那感谢上帝，跪着祷告，8500人跪在广场祷告感谢主，就是我历史上带领很大的祷告会之一，不是最大的，8000多人跪在那边祷告，唱什么啦哩啦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拿什么报答主，表示对他对我的爱，那几千个人想唱唱，那个唱的气氛好像已经升高到云的上面去那样，一直唱一直唱，然后高到最后一天呢，变成16000人，结束我就坐飞机走了。有这样的事情呢，我只想那些人哪里来的？怎么每天增加1000-2000人？怎么可能？怎么去带都带不来？怎么去叫都叫不来？但那个道的能力就讲出去。我20多岁就经历这样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就想着，如果神要叫，2万算什么？3万算什么？对神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嘛，对神是很简单。不过有时候是做不起来，一直做就最做不起来就是美国，最难做的就是美国。我在印尼已经带了几万的聚会到美国来，还是带我叫 basement， 还是带我到 basement 去讲道，然后对我说感谢主破纪录，感谢主，从来不到位30个，你来这次45破纪录。我心里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讲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人家20年前已经对几万人讲到，你把我带来对45个人讲的，对我说破纪录。我后来我说是谁的纪录？是破你的纪录，不是破我的纪录。我后来就想，我的学生有一些成就的都不要像我这样跑到像几十个人地方来讲到，这样辛苦，飞了几十个钟头跑到这样小的地方，我们就是这样起来的。所以呢，你看呢，这个真理的道一传出去，那力量可能的不是不可能到那个地步。我第一次的布道会，你知道21岁，不知道人要不要来，我一天第一天来的差不多，哇，相当多，我就勇敢讲，因为人的来的多少会影响刚刚讲到的人的心理，懂吗？你刚刚第一次讲到，很多人第二次就剩下一半，第三次剩下2个，你说主啊你在哪里？或者另外一个主啊我在哪里？你在这里我在哪里？再不然就是难道我有你的护照吗？你就怀疑了吗？是不是很多刚刚传道的人受听众的数目影响，他传道的心思，所以你想想，施洗约翰决定在旷野赴旱的时候，他怎么知道有人来了听到？他第一篇道怎么讲的？谁听的？几只羊？一大堆长狼？大概就是蜜蜂，就是听的。他的胆子怎么大的？在旷野赴旱，然后人越来越多，越来几千几万的围着他啊！那个时候呢，真是。什么呢？真是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有很大的地方，有许多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讲没有人听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章你看得很感动人。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3个王，分封的王，分封的王，当某某人做王，某某人做王，某某人做王，分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亚南这个从什么还有他的这个另外他的孩子一同做大祭司的时候，他的女婿做大祭司的，他的接下来一句话是什么？耶和华的灵临到旷野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的身上，这不一样。你们念了吗？约翰福音第马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一同来念好了，一同来念。该撒提比如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逻，西利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伊杜利亚和帕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利沙涅做亚比尼尼分封的王，亚拿和该撒亚巴做大祭司大使，撒加利亚的儿子在约翰旷野，他的话临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先讲悔改的事。你看这么多王一大堆王，上帝的话临到在旷野这一个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道在哪里？道在哪里？哪里就有人。大家说，你不怕 很小的教会请你，没有不要紧，小教会不要紧，最怕的是小教会临到你身上叫你做，过几年变成更小的教会。大教会请你也没有什么骄傲的，因为过一两年可能变成很小的教会。前几年我们在休斯顿讲道的时候，我们建美国的一个很大的礼拜堂，他们一个只是对我讲，他说十多年以前当我们的大牧师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很紧张，我们就决定要到底要用哪一个做牧师继承他的工作，一个是学位高得不了，神学博士，但是爱心同能力不大，另外一个很真诚很努力侍奉主，但是没有多大学位的。后来他们 vote 这四门就选到底要哪一个继承，花了好多的时间，结果决定选那个没有多大学位但很有爱心很恳切的这个牧师。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 take the risk， 不知道能不能下去。结果过了十多年以后，看见这个牧师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现在变成四五千个人。什么呢？神的话在他身上，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以后啊的话临到他，所以呢人就受洗。这个很重要，我们做一个传道的人，做一个领人归主的人，有没有话在我们身上？话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全人与这个话一同活在神的带领之中？然后呢把这些都弄清楚，你现在讲了，那么你的理呢，明白道，你的理要讲出给听众听，你的情归向真理，你情也要了解听众，你的意志顺服主的主权，你的意志委身于你的群羊，你的行为顺服圣灵的引导，你的行为好像良善的行动照在人间，使人荣耀归上帝。所以一个好的传道人，他呢对神的顺从，从他对百姓的委身，他对真理的了解，从他怎么样把它讲得清楚，这都是 two-way traffic。 你明白真理，那你怎么样讲清楚，你爱真理，你这样判断人也可以感受到真理对他们的爱，你对神的主权的顺从，从你对你羊群的委身，这些都配合两方面，那你讲道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听众很现实的，如果所听的对他没有实际上有用的效用的话，他不会因为你特别有学问尊重你而常常来听你。听众很现实的，他不会看你这么有才华，这么热爱真理，因为欣赏你每天的看你表演的。听众要很从现实一个层面来看，你所讲的到底多少光照我，你所讲的多少改变我，你所讲的多少引导我，多少充实我，多少引导我进到真理里面。所以做传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当然可能的，如果你信心只有10%20%的话，你需要这么多知识。那如果有一个传道人讲道的时候可以把许多你许多困难的时候再讲清楚的话，你明白又克服了那个，你就变成40%，好吗？是吗？所以信心跟真理是配合的，知识也配合，所以信心和知识不能分开。所以如果传的是神的道的知识，你的信心就增加。如果一个传道人他讲的都是那样肤浅的，那在哪边的基督徒呢？信心是很有的，但是那个信心跟他讲的道就是这个成正比的，但不能增加。那这种基督徒呢，很有信心，很有信心，等他到别的地方遇到一个新的冲击的时候，一种新的哲学时，他马上垮，因为他只能维持到这个度。所以有一次我在台中讲到，那是1970年，大概是正月底，按照正月28号大概。那讲完的我就解答进化论的问题，我就把达尔文的思想跟这个马克思怎么样，这个从他领受，然后以后呢，这个 Huxley 还有 Spencer 怎么样支持，怎么样宣扬，说到最后呢，我就全部这个地方一一排出来。谈完了，那可能原来他是聚会所，聚会所大概一个长老，他的祷告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祷告后面一定有重音的。那是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这么大，你与我们同在，我就知道聚会所来的，因为比较有生命嘛。那么呢，他后来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他就说：“唐弟兄，我这一生呢很爱主，但是对进化呢怎么样都不能，没有办法就办法。”他说：“年轻人说，我这样的进化怎么办？”我就对他们说：“只要信，不要怀疑，你不要接受世界上的小说。”保罗说：“这世界的小学嘛，这世界的学问嘛，你要依靠上帝，神的道才是真理。”所以我发现福音派的人呢，都知道是很多人很困难，但不知道怎么解答他们。我们就知道什么？圣经是答案，所以我们说 Bible is the answer， 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不能够说把结论强加于人，把结论强加于人，这是我们太急的毛病。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就把结论讲出来，但人呢没有办法知道你这个结论是根据什么讨论的过程达到这个结论的。所以呢，你一定要跟他们一样的，好像正在修步的人带他们一步一步起路，到最后呢达到一个结论，哦，是这样，他感谢主。所以好的讲人是体会听众的困难，与他一同摸索探索真理，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是因为他不知道，需要你带领，是这样。所以呢，好的传道人到一个地方去，那么讲的时候呢，他的知识增加，人家听了，哦，等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信心弧度就增加，因为知识增加。我是12岁的时候听季志文牧师呢解答问题，我有个感觉，基督教可以答任何一个问题。虽然那个时候我所知道问题不多，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对共产主义兴趣了，那么他解释一些进化论之后呢，我说，哎，答案是有的，但是怎么答我不知道。到我17岁奉献做传道的时候，我又是在那个中间困惑得很厉害，结果我从很多的书看，找到一些的道理，我知道了，我就勇敢的去讲。这个知识一增加，信仰的弧度就扩大，所以有的人信仰的弧度是扩大的，大的不得了，所以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给你解答。那你说呢？我需要的是这些，但是别人需要的这些，有的需要这些，你都能够用各样的角度把圣基督奥秘的道理把它讲出来。所以我说呢，我们只能用神的道批判各样的文化，各朝各代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文化潮流，我们都要批判它，因为神的道高过这些，所以你这个知识就广泛的不得了了。所以做传道就要投资预备呢，好好装备自己。阿们。还有什么问题吗？你说的反比，做一个你
知道他比如说我们中国大陆知道一些信徒在大陆里面的信徒，他们信得很真诚，但是知方面不够，
所以呢他信得很真诚，知的不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信呢很真很真，但是他知的不够，就表示他信的这个，这里这个是弧度哈，这个是距离，对不对？如果他信的很真，他知的很少，一知的很少呢，他就信心是这样小，不是这样大，单单在同样弧度里面都有不同的知识。所以一个小孩子很热心的时候，他的热心比如说是30度，他的知识只有一点点。但一个大人呢，他对人生的经验多，他要保持30度，他的知识应该比小孩子多几倍才对。但如果你到60度到80度到90度，你需要的知识也是一样的，弧度是很大的，所以知识更大的。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信心很大但是知识很少呢？这些人所谓信心很大，是没有知识支持的信心，那是危险，以后崩溃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说呢，如果他看起来很有信心，但是他里面没有对每一样事情真正知识去支持，特别用真理去了解他应当知的，那以后他一经过试验马上就懂。 一下子就倒，就是有很多人没有倒，不过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考验，还没有考验的可能，所以他倒。但如果经过考验的就不一样，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方面是同时转进还是有故障？
最好同时的，最好同时转进。如果你信你不求知，那你的信呢、啊、好，比如说你好，我现在用这样的比喻你会更清楚。你的知道这样少啊，你的知道这么少，另外一个人知道这么大，这个更少对不对？但这个信更大对不对？这个知更大对不对？信更少对不对？啊，信这么少，知这么大，信这么大，知这么少，你看到了？为什么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因为这个地方距离不一样。如果一个人研究像爱因斯坦那个地步，他信有上帝所需要的知识呢，就比一个小学生信有上帝需要的知识大几十倍，因为他在那个程度里面要信有上帝比普通人难得多。那么基督教到底为什么不能够使很多知识分子降服呢？就因为在那个城市里面做见证的太少了。所以如果能够在最高的羞耻中间来影响他们的信仰，你的知识应当是高过他们的，才有可能使他们产生信心。这就是我一直感觉到为什么我们误解那个上帝拣选的义妹呢，是软弱的，是无有的。讲那一句话的人是使徒中间最聪明的，最聪明的感到自己义妹教会有前途。大家说，
最聪明的感到自己义妹
教会有前途。最义妹的感到自己很聪明，教会以后很黑暗。大家说，最愚昧的感到自己很聪明，教会也很黑暗，很简单，就是 paradox。所以呢，有一些人在教会很热心，哇，他以为他就是这样热心，他看不起他有学问，为什么你不能信？其实如果你到他的困难，可能你更不能信，因为他遇到的是那样多的挑战，那么多的困难，是不是呢？在台湾呢，很多大学生呢不信主，最不信的就是这休息的人。这就是的最难信主。你现在哇，很多 PhD 信主没有什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读的不是信仰受到这个冲击的那些这就是这就是课题，他所有的他现在在的那个状况是什么呢？他如果读的是化学，读的是物理学啊，他读的是这 computer science PhD 容易信主的，那他读的是 Wittgenstein，他读的是 Ayer， 他读的是 For God， 他读的是这些呢气候现代主义的哲学，他就很难信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就是说呢，哪一个 field 对基督教的影响最大，那个 field 就是很难信的，很难信人在那个 field 里面的征战就变得地方更强。
因为在台湾我觉得比较困难就是佛教，因为佛教
如果他认为你有资格批判，他会听你的话。如果他认为你连批判的资格都没，他就不听你的话。我批判过慈济的，我慈济有一本杂志嘛，杂志里面常常提到两个字，感恩啊，常常提到感恩，还提到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呢？爱，要有爱心。后来我评判就说，实际观念中间的感恩跟爱心，看基督教不同地方在哪里。他们的感恩不是要向没有对象的，爱心是没有源头的。你要感恩，感谁的恩呢？你要向谁感恩呢？佛教原来是无神论的宗教，释迦牟尼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所以人人都有复性。那么如果有神赐恩你感恩的话，感恩有对象，他是没有的。 那么要有爱心，爱心从那里来的？基督教神就是爱，从神而来的。那他们没有神嘛？
佛是
佛神话，佛怎么样给他恩典呢？他的佛学跟佛教是已经差距很大，不过多数的人就是那样想的啊。我求佛的求，所以你们求道打你的耶稣，我求佛，他给我好就是他，我就要感恩了，我就要报恩了。他当然是这样讲的。其实佛是求到最后自己成佛了，那么你也要求到自己成佛，是这样。所以当地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马上送人去，马上送钱去，马上行动。教会呢，这事不等下个礼拜开会，两个礼拜开会，到最后呢，不帮助，发现要帮助。但是长久以后呢，就看见了，日久见人心。基督徒的这个救灾的行动的果效是久久看出来，他们一时做样子，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拦阻，但是哪一种人怎样拦阻，怎么听到困难，我们也在谈。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因为你讲到的时候会不会注意群众的反应？
我很敏感，但有一些事情我故意不敏感。我敏感到一个地步，一万多人的聚会，有一个人故意抽烟，故意的，在一年我说请你把烟放下来，那个人吓死了。他对人说，我是故意看看他看不见，他马上看到。我是很敏感的，因为我很敏感，是一个人走动我就不舒服，一个人不注意，我就会注意看他。这个敏感呢，是从哪里呢？从十七岁传道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听不清楚，不要一个人听了没有感动，不要一个人听了随便回去，因为可能以后永远不见到他。我那个是心切到一个地步，所以四十多个小孩子，我对他讲到，至少有80%流眼泪。我能弄到他们一定在神的面前受感动，有回应，这很敏感。那么。这个听众到底听不听你，这个就是说讲人的敏感度。第一样要看你的声音能到不到他那边。如果说呢，你最后一排是60公尺，你丹田预备的音呢，就是预备到60公尺的那个投射。有的讲人不管的，不管人听不见的，所以他觉得一直讲一直讲，人家听不见他，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讲人不能的，你一定要听到最后听得见。那你怎么知道他听得见看不见呢？你看他的反应就知道了。在最后一排的人如果是这样，他听得见；如果是这样，他听不见、如果是睡觉，听不见很久了。你一定要敏感，不但敏感到地方，好的老师啊，他可以算出听众大概听懂他40%，哪一段是他听懂，哪一段他听不懂。如果有一段他感觉发现他们听不懂，他会多解释一下，因为他是敏感。这个是好老师 teaching 当然和 teaching 不一样的。 teaching 跟 teaching 不同在哪，您自己去想。因为这个讲道同教导是两件事情。讲道呢，就是耶稣站起来的时候，教导就是耶稣坐下去的时候。教导的时候呢，那个条理是很清楚的，讲道的感情是很丰富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一定会敏感的。那么你问了这个题目，是不是你感觉到我不敏感或者怎么样？不是。
我对你做翻译的时候，我也在评定下面的那个观众的那个反应。但是因为我听你的道听过很多，所以有一些我已经懂了你讲的东西。但是呢，我就发现，你怎么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在一些我已经懂的这个？
我一生就浪费时间在我已经懂了，每一篇我都懂了。最好的。我是很敏感的，所以很痛苦。一个对听众反应很敏感的，自己是很痛苦的。这种十字架别人不知道，这是讲人的自己。所以呢，我可以说呢，控制群众的那个 那个责任是很大的，弄得每一个人能听好听，而且你要担保他听了也要又要来听，不然现实你不必来了。那个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求主怜悯，给我们都会学习。因为我年轻的看一些讲道人、传道人在那里讲，下面吵吵，那他不管，好像你是你，你倒吵你的，我是我，我们大家都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我爱你吵闹，你爱我讲到不清楚，就这样。我不能，我很不能说一定要他注意听，一定要他听，那这样呢就自己很痛苦。因为要他听的时候，你不得不要自备了，请安静，坐好。那么他如果是老人家，怎么可以呢？不，老人家当然比较懂得自己怎样安静，年轻人就不会了。有一次我在菲律宾讲的，一个青年人故意把脚放在前面的桌子上，这样没有礼貌的，那怎么办？你一直讲下去吗？他以轻看上帝的态度来听你讲的，他要看看你这个讲人怎么样的。那为什么他要来呢？因为是学校的聚会，所以老师命令他一定要来的，所以他来不甘于就把脚放在那边。那平常我是讲到吸引到一个地步，他就感觉到自己很有兴趣，所以他就不放下去。那那一天呢，那个信息不能够用那样兴趣的吸引，那怎么办呢？我就请你脚步放下去，我就很严厉的请他放下去。他吓了一跳，有传道人降雄，他就放下去。放下，我想他放下，我就再讲了，讲了一半，我就抄黑板讲，我就抄着他再放上来。那你要跟这个人要搞几次？我问你。你要搞他几次，他再放才放更高了。我就不讲话，从台上啪啪啪啪走下去，走到他的位置。哇，他没有防到这一招，你知道吗？所以当我越走越近，他就脚慢慢缩，慢慢缩，慢慢缩，缩到我到他已经放下，我不能讲话了嘛。那我要再走上去，等到我站上去，他再放上去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是权威的征战啊，不是说我的面子。是，如果我不教导他，他一生这样的人，他怎样会从神那蒙恩呢？我奉主的名，请你放下去，或者你回家。我瞪着他，瞪着他，瞪着他，等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威力大到一个地步了，他头就慢慢低下去，就整个人顺服了。我想以后老的时候，我就写一些古里古怪的经验。哎呀，我这一生遇到很多。我在菲律宾讲道的时候，我说你们女子裙子穿得这么短，明天给我穿长的来，不像样啊！男人头发这么长，女的裙子这么短，像什么样子啊？没有人到菲律宾讲道来用，多数传道的菲律宾都是去募捐的，募捐都是讲好啊，你们很爱主啊，我才不来那一套，那不是我的负担。我不要募捐，我讲话就很有力了，你懂吗？一天到晚要人家的钱就没有力量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就一封信来，请你不要来教训我们，你是外来的传道人，你来这里做什么的？我们秦子庄跟你什么关系？我要去告法院，说你来的时候是用旅客身份进来，然后带菲律宾钱出去的，我把法院的人带来把你赶出去菲律宾，有这样的听众的，那怎么办？好了好了，彼此原谅，主的爱就充满，我们不管了。我说谁写这一张的？请你飞到贾卡塔，你到移民厅，你们去看，你到你们的大使馆，我是申请来讲道的，而且你们没有寄飞机票，是我自己出钱的。你以后要还我飞机票，因为你们请我来的啊！我现在再告诉你，我奉主的名对你说，裙子给我穿长一点，你不要以为我跟你妥协，你把枪口放在我胸膛，我照样讲，明天太短了，不必穿来，不必来参加聚会，有肚子全部藏了，很难的、你到一个地方去，你要威风一下，他才不买你的账。你是谁、你来这里来教训我，我才不听你的。所以做神的不能讲道，在讲台上那个权柄很重要的。神是不是已经同在？我一生只求主啊，求你荣耀你的仆人，不让你的仆人受羞辱。如果他传的是真理，他应当有真理同有的权威。与真理同有的权威没有的话，他讲的变成 多余的理论，甚至可以轻看的言说。所以这个呢，原意与全能之间的调和，你讲的话同神的能力的印证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你参加我的聚会，你就看见有一些词句，有一些时刻，有一些很重要的话讲出来的，是很大的能力讲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一生追求的。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与我的能力，寻求我的面，寻求我的能力。这是今天神学院失败的地方。许多神学院所造就出来的传道人，都是只寻求学位，寻求学分，寻求快快毕业，寻求一个世界上今生可骄傲的东西，结果没有寻求神的面，没有寻求神的能力。所谓寻求神的面，就是常常活在我面前，寻求我的能力，就是我真正印证你，与你同在，是你每一句讲的话都有主圣灵的恩膏，这叫做神的能力，很不简单。 OK， 我们现在作为休息一下，由我们继续下去。我们继续下去，在想现在传出去了，那怎么样进到别人心中啊？现在我们已经讲了怎样从道，怎么样从我们出来，那现在讲怎么样进到别人心中。讲道比较容易的是对基督徒，比较难的是对非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本来就预备要听道了，非基督徒根本对道一点都没有兴趣，所以我们就想非基督徒才能听到，好不好？你从前都曾经做过非基督徒，曾经都曾经跟人家拉去听到气得要死，曾经都很反抗的心情就坐在那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或者从小就是基督教家庭，生在基督教家庭的人比较容易做神学家，生在非基督徒家庭比较容易做布道家。因为呢，你经历过的挣扎是基督徒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他们不知道怎样做。那自己曾经反抗过上帝的道，自己曾经拒绝过圣灵的工作，后来等你得救了，你看别人拒绝、别人反抗的时候，你 familiar， 你比较明白他是怎么做法的，那你也比较同情他，比较了解他。但是基督教长大的，基督教环境长大的，感到真理就是这样，为什么你不信？所以不但不了解，还要怪他硬心，没有信，给魔鬼留地步，这个都是他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你这样 不能信？这样硬心，上帝赦免你。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硬心，对他来说呢，真理整个系统是以他完全陌生的东西，对他来说不需要的。因为他已经惯于他那种生活方式，他在他生活中间已经找到他人生的位分，已经找到他呢做人的这个支持点，所以他感到在社会中间他已经能安分守己，满意他的生活了。所以这种人怎么听到，怎么接受耶稣的福音？所以对非基督徒讲到很难，开布道会所需要的这个灵力是比开培灵会多几倍。如果你开培灵会呢，那你就是预备讲章，把里面的信息讲出来。那你开布道会的时候，特别是真正不信主而是反对你的人坐在下面，你需要那个 spiritual power 大得不得了，但也不要吓坏了。有的人说我没有来归正还敢讲道，来了停也停也不敢讲道的。我们越听你讲道，我们也吓死了，从前还有胆子乱讲一场，现在的乱讲的胆子都没有了。所以你听了我们的课友变成不爱听别人讲道，再听我们课友变成更不爱不敢讲道，所以别人讲道你不爱听，你自己讲的不敢讲，这个是归正的副作用 side effectology。 你参加归正以后做礼拜没有趣味，讲道也不敢，就变得很消极很悲观被动的一个人，这是不对，这是第一个过程。等这过了以后呢，你慢慢的 pick up， 就不要在消极中间撑下去，要在积极的观点中间站起来。所以呢，神要求一个人的不是他说没有的，是他说有的，你有多少你就摆上多少。阿们。你有五饼二鱼，上帝不叫你交出来五十二个饼，不会的。你有五饼二鱼，他就接受五饼二鱼。你是一个小孩，你能奉献多少，主就接受多少。那在他手中成全，以后呢变成很大的部分，是更多的人得到造就，就是这样。所以你所有的就是很重要。好，我现在要讲另外的一个，就是当你已经有道在你心中，灵把生命赐在你里面，你信了，你用离情易行，结果好好去追求，以信求知，然后把它行出来，再讲出来的时候，那么你一讲出来的时候，你是整个生命拼进去的，因为你整个理智情感意志拼在讲，把道讲出来，道是要好好讲出来的，道既然启示下来，在你生命中间已经成为你信心的种子，在你生活中间已经成为生命你生活的罗盘，那么现在把它讲出来的时候，凭着你是信道行道的人，你讲的时候你是心安理得的，因为你讲了一个你信的你行出来的东西。如果你这根本不信，你根本没有行出来，不要讲。 I never preach anything I don't believe myself， 就是有原则，我自己不能信的我不可以讲的，我自己不愿意行出来不能讲，但是不可以反过来，我没有行的我就不能讲，这句话不可以的。我要行，然后我讲是对的，我不能行的我一定不能讲，这个不对的。因为有一些人说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你不可以讲，如果你把这句话肯定或者绝对化，你就把上帝的道局限在你的经验里面，你的经验是有限的，是不是呢？如果没有经验的就不可以讲，那么谁可以讲天堂地狱？因为两个地方都没有去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能说我没有经验过的我不能讲，因为有一些事情你不能经验的，你不可能经验的，你还没有经验的，那因为是神的道你还要讲，那就表示神的应许你传出去，不是因为你的经历做你的主人，懂吗？但你要尽量经历，尽量实行你所已经明白的，你所已经信的道，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人以为呢，讲到一定要讲实际的，人家才会兴趣。那么什么叫做实际？很多人以为所谓的实际就是每天的生活，这个叫做实际，这是太过肤浅的实际观念。 Reform 的神学观念中间的实际是反思神应许，你能经历你能够兑现的都是实际。称义的事情是不是实际的？实际的。一个人真正悔改，真正在主人面前被称为义的，他已经实际的效验了那个事情了。重生得救称义称都是实际的，你不能说的实际的。很多人就讲实际啊，婚姻问题、家庭问题、赚钱问题、投资问题，是投资 Microsoft 或者投资 Biotech、是买一种股票比较会赚的，那个才叫做实际。如果你是那样才叫的实际，台上讲那些的话，那你就是变成社会上的一种普通的道士了，你不是神真理的传讲者。所以你是讲天上的应许，讲永恒之间的关系。你还记得讲台是永恒的瞭望台，记得吗？记得吗？昨天那些吗？所以人从道看见永恒，这永恒是一个实际，生是一个实际，死是不是一个实际啊？生是已有的实际，死是未来的实际，是一个实际。死是每个人需要经历的。有一次呢，圣诞节我讲的题目是死。啊，那天我跟哈利也在那个 Hilton Golden Ballroom， 全加拿大最有钱的人请我讲到，我讲死，什么叫做死？圣诞节讲死。讲完了以后，有一个银行家的太太，她说我那天晚上不能睡，我才真正严肃的面对一个问题，我会死怎么办？我对死了解不？结果两个礼拜以后真的死了，不是我讲死，他才死的，是因为上帝知道他快要死，叫我讲的。你不要把因果倒过来啊！上帝知道他需要，所以呢叫我讲。过了几个礼拜他死了。啊，那就因为那一天的讲道，他严肃的面对这问题，后来他接受了。 你不能说呢，实际就是我们天天应付听众的需要，叫做 audience pleaser， to please of my audience， 不可以的。在音乐界里面呢，巴哈是一个绝对不讨好听众的一个音乐家， Handel 是讨好听众的音乐家，结果 Handel 的才华一点不比巴哈低，但是结果他的作品不会比巴哈更伟大。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局限在听众大概喜欢听哪一种音乐，不可以的。巴哈就不是，巴哈是为音乐而音乐，所以他对他的学生说，你一定要 compose 最好的音乐，不能再好的音乐，尽量把最好的音乐写下来，人听不听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的圣马太受难区后来被忘记一百年不要紧嘛，一百年呢，在一个人生命中间是超生命的年日，在永恒中间不过是万代中间的一世纪，对不对呢？所以1829年就巴哈的这个圣马太受难区一被重新发现的，到现在呢就差不多已经了171年了，没有一年没有人唱，每一年至少有两三千个音乐会，全世界是演唱圣马太受难曲，因为是为永恒服务的，所以不可能说因为呢大家不喜欢我就不讲，还是要讲。讲道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讲道是一个人中间人类历史的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道把它讲出来，使人的生命与道发生关系，很重要的。但是人呢，就因为在罪恶中间，所以最需要的就是最感到不需要的，这个是反合性 paradox。 人最需要的常常是人感到最不需要的，或者最不感到需要的，最需要的不感到需要，感到最需要的是最不需要的。父母的爱是很需要的，但是呢如果神还在活着，神还在做工的话，如果父母亲忽然间为主的道死去的话，难道上帝不会照顾他的儿女吗？还是会的。我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看很多人呢，哇，照顾孩子这样无微不至，这样精心计划，我呢3岁爸爸就死了，我也是活得好好的啊，我长大成了也是做有用的人呢、啊、因为天父还会照顾的。所以我对孩子的教育呢，就不像别的爸爸那样这样照顾，这样每时每刻看，没有，我就当着如果我一天死了他怎么样，那我把原则把那个他怎样要自理能做的事先弄清楚，他就懂得依靠上帝，不是他们依靠我。所以我相信我随时随地死去，我的孩子不会受影响，听见了？我知道最重要的我做神的工作，然后孩子怎样处理到一个地步，他懂得自己与神发生关系。那这个是顺便提到的。所以见很多的人最需要的就是道，道者以不可虚意理也，孔子讲的话，道这个东西呢是不可片刻离开的。所以人是最需要道的。耶稣说呢，你们都离开我就不能做什么，跟孔子这句话是一样样的。所以人是需要道，我们现在讲道就是讲人所最需要的，这是实际。但是呢人不感到需要，所以如果你跟他讲，哇，美国的政治要怎么样呢，以后台湾要怎么样呢，前面的怎么样呢，这个经济怎么发展，他就感到那个需要，那永恒的道他就感到需要。那我怎么样把那最需要的讲到他们感到需要，所以你有双重责任。第一个责任，先把他带到就悟到他所需要的就是你要讲的。第二，讲的时候供应他真正的需要，两重责任。 To make them thirsty， 他口渴，他感到需要。南美洲有一种病叫做恐水症，这些人呢他需要水，但是他呢怕水，怕得要命，见到水他就怕，结果呢口渴而死。他是需要水，但是他怕喝水，这个怕到结果口渴而死。那他越需要水的时候他越怕水。人需要道，人一点不感到需要道。所以传道人除了你把道研究清楚，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你要使人感觉到他需要道。那怎么样产生他感到他需要道，他自己感到需要的时候，那你传道就容易了。如果他一点不感到需要的时候，那你就很难传，对不对？ 你看一杯水呢，你放在瀑布下面，它永远也不会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面这个盖没有拿掉，你明白我意思吗？上面这个盖还在那边，你放在瀑布下面冲一整天还是一样不会满，因为他不感到需要嘛，因为他有个盖在上面嘛，是不是？但如果你放在那滴一点点的水龙头下面，不到十分钟它就满了，为什么？因为它盖是开的。为什么有的人每天听很好的道永远不悔改？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地方听到，牧师很不好，他开车七八个钟头去听到，听一两次道就悔改？为什么？就这个道理，他感到需要。所以呢，你的孩子你什么都替他预备，你是害他，你宠坏他。我听说一个教会已经增加三倍了，他的奉献增加不到50%，许多人买了6万块美金，6万块的房子买，几十万块的可以买，但奉献还是1块1块美金。为什么？因为你宠坏他了，你没跟他教导他，你要 teach 他，教导使他感觉他自己应当尽本分尽责任。那么听众如果感到他需要，同你说你很需要你很需要，他不感到需要，那你就很难传。所以呢，我们看见当我们传道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昨天讲的，他的面皮后面是一个世界。所以一个人你看他眼睛闭着在这里，其实后面是一个什么？一个世界。所以他有他的世界观，他有他的观念，很难打破的。你看他跟你笑着，请你来听他，一定一定一定不来，他说一定一定一定不来。然后请你心里说好好好好，什么你好你的，我好我的，所以叫他好好好。他有他已经 make already his mind， 他已经有了他定型的世界观。那怎样打破这个世界观？怎样使他变得肯听，感觉到需要听，感觉到很需要，感觉到很有意义？那这个就是呢你的第一层的工作。那我们刚才橡胶一直发挥下去，现在转过来来看，当你把道传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外面有什么呢？你这个人你要使他听到道，这人的外面有什么呢？啊，这人的外面有最他靠近的一群人，就比如说这个就是他的自己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称谓 Fortress Myself。每个人都会爱护自己保护自己，所以你对他讲道理，他先感到他自己受伤，他就反抗你，因为他急很大、用这个聚会所的话老我、然后呢接下去呢有他的家庭，这些都是拦阻的。然后他有他的社会社群，他有他的民族，他有他的国家，他有他的文化，这些东西都变得成人外面的这个营垒，一个一个出来。的自己的存在，从自己从这些东西建立起来他自己的一种意识形态。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不同的地方是还没有出名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人生观，每一个人自己的思想看法，自己的这营垒，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你把道传给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呢，这个需要道的人呢，外面有这么多的营垒建立起来，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说他是共产世界的读书人，或者共产世界的农民，或者是这个资本主义的普通人，或者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社会里面的这些经济学家，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大商人，你就要看他们的这个前面到底建立在怎样的状况中间。为什么这个家是很要紧的？特别是东方，因为这是社会的基本小组，社会的基本小组，基本小组形成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呢，小组教会在这一方面他的成功，就是为已经信主的人组织一个有信仰为本的基本小组。 耶稣基督也用了这个定律，也就是他选拣选的时候，拣选彼得的同时，他也拣选了什么？安德烈。拣选约翰的同时，又拣选了什么？雅各。啊，所以雅各跟约翰回家的时候，就形成了家庭的基本小组。安德烈跟彼得就形成了他家庭的基本小组，这样呢就不容易被人攻破。有了一个呢，从自己统变了自己组成的一个更大于自己的小组的时候，这样呢他就不容易受动摇。这个撒旦把你小组破裂到一个地方，让你变成自己的时候，那你靠自己你就最痛苦，靠自己了你就没有帮助，没有一个合作的力量。所以耶稣说，你们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这是什么？基本小组同心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基本小组的原理呢，现在灵恩派的人注意了，很多基要的教会或者这个普通教没有注意到。所以一个人信主了，当布道会里面悔改热心啊，这团体很好，一回家的时候被打破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基本小组做他的外围的力量来帮助他。所以小型的团契很要紧，但是呢团契的毛病常常都流于结党，因为我只喜欢跟以我相同看法的人在一起，以我不同看法我不要与他在一起。所以结果怎么办呢？结果是这个人还会很通，一谈就交通，别的人不能通。所以结果呢，我就以我能通的通，以我不通的不通，所以通者永通，不通者恒不通。那怎么办呢？这个叫做能够交通。其实这个变成结党，结党跟小组是不一样的。小组是互相兼顾来成立基督的身体，结党是互相欣赏来呢分裂基督的身体，这是不一样的。那我如果这个极呢是够强的人，有许多时候他就不需要跟人家在一起，所以这些人呢在家中独立，不同看法他也勇敢，那这很难的。你知道耶稣基督讲一句，我来不是叫地上和平，乃是叫地上什么？动刀兵。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接下去的话是什么？婆婆与媳妇，要相争，有没有啊？啊，父亲与儿女要相争。那这个是到底在讲什么？因为美国一个哲学家，他兄弟叫 Ingersoll， 就到处演讲。后来他一篇论文就提到，基督所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成功，唯一成功的预言就是耶稣所讲的，我到地上来叫世界动刀兵，只有那一句成功。Ingersoll 在19世纪影响很大，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呢是很难做见证。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20世纪很多人相信上帝，而20世纪末叶的时候又很多人离开上帝。什么叫做耶稣来了叫世界动刀兵呢？一个家哈，都是一同拜妈祖，或者一同拜观音，或者拜关公的时候，他们就很和平，全家和平。后来有一个信了耶稣以后，全部就攻他，是不是？对不对？你信洋教了，你变成唐尼了，你给他们抓去信耶稣了。好了，大家攻他，一攻他的时候呢，就是耶稣所说，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这是很必要的。因为这种刀兵以后的和平才是全部归主的和平，这个以前的和平是全部在撒旦手下的假和平，所以这个动刀兵是很需要的。如果你能传道到人家呢，产生攻击基督徒的动刀兵，那你的传道开始有果效了，一定是这样的。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动刀兵的时候是他们动，不是你动哦。你不要弄说你动我就动，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就应验旧约的预言，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反对你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要爱仇敌，你为逼迫的人祷告。所以动刀兵的结果就看出呢，你的生命是超过他们的，因为道在你里面，生命在你里面。所以他们反对你，为他祷告；他们攻击你，你解释给他听。他们说。